今日所选读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至十节。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为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安慰他们。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充分地满足他们。以仁慈待人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们。心底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看见上帝。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迫害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
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慈悲上帝，我们的天父，在你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所以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也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地若天，我们会用大约一年的时间详细这样的去研读这个登山宝训，以致我们能够对耶稣基督所宣讲的天国有一个新的理解和想象。我们说耶稣基督所宣告的那个好消息或者福音，就是天国要入侵这个地上了。这个的新的实情需要我们，也都令到我们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到去生活。在过去的两个星期，我们已经很简单地介绍了这个登山宝训的背景。今天我们就会真的看看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他到底在讲什么。马太福音第五章三节至到第十六节呢，咁咧系登山宝训嘅一段开场白。咁咧呢一段嘅开场白咧有两个嘅部分。咁咧首先咧就系由第三节到第十二节，就系咧我哋称为八福嘅呢一个嘅段落啦。然之后咧，耶稣咧就用咗三个嘅比喻嚟到去讲到咧一个天国嘅群体嘅佢嘅功能。就是要做盐、做光和做山上面的城，这个就是五章第十三到第十六节。所以我们会用接下来的八个星期，我们会逐个去讲一下这八福到底是什么意思。八福是什么来的呢？大家听清楚。Okay？ 八福呢不是我们需要符合的条件以致我们能够进入天国。八福不是我们要符合的条件以致我们能够进入天国。八福它不是好像旧约的律法那样要来去遵守的。我们说八福是那些属于天国的人的品格的描述。我们说八福里面描述了天国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是和罗马帝国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的，也都和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反。如果你是拥抱八福里面所写的那些价值观来到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你就是过紧在地若天的生活。八福并不是一些我们需要努力去达至的道德标准。八福不是你努力去做到的，不是那个你要努力去达到的道德标准。八福不是一些用来审判你的项目。我们说八福不是律法，也都不是规条。八福是一个愿景，是一个 vision。 八福是一个愿景，八福是用来刺激你对生活的想象，刺激你对生活的想象。八福里面所讲的东西是颠覆性。 我哋话呢个咧系耶稣咧，佢用一啲好精细骇俗嘅说话嚟到咧去吸引你嘅注意力，去听下咧佢讲啲咩嘢。当时喺个山上边听紧耶稣基督讲道嘅人，个心里边咧应该系会有咁样嘅反应嘅，就系唔系啊嘛，唔系啊嘛，你咁都得？我哋话因为耶稣所讲嘅嘢系同佢哋呢班嘅听众一般相信、通常相信嘅嘢咧，系完全相反嘅嘢嚟嘅。所以咧，耶稣咧系讲呢八福，甚至乎成个嘅登山宝训，系为咗咧令到我哋去思考，为咗令到我哋咧去重新想象到底生命或者生活可以系啲咩嘢。当然啦，今日咧我哋睇呢一个中文圣经嘅翻译。读八福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会错过了呢到底耶稣那些说话是有多颠覆性，又或者呢我们已经读八福读了几十年，如果你信了主很久的话，可能我们已经忘记了呢八福的内容其实是有多颠覆性。今天呢我们会看第一个的福，就是在这、这个马太福音五章三节。如果呢我们看这个的现代中文译本，那个翻译呢就会说，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是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如果我要用今时今日的广东话来到去意译这一句的话呢，我会是这样译的。你穷啊，你走投无路啊，你要靠人接济啊，那就发达了，因为天国有你份。你穷啊，你走投无路啊，你要靠人接济啊，咁就发达啦，因为天国有你份。嗱，你第一样咧，应该会留意到嘅分别就系我呢个意译嘅分别，同埋我呢个意译同埋现代中文译本嘅翻译嘅分别咧，就系咧现代中文译本咧嗰度咧就将嗰个嘅字咧译做灵性贫乏，我咧就直接将佢译做穷。如果你是熟悉和合本的话呢，那你背过这个和合本的八福的话，你就应该记得和合本呢第一个福呢就译做虚心。那这个呢是一个令人非常迷茫的翻译来的，所以你忘记了、就是、忘记了就算了、okay? 不要理这个虚心到底是什么。原本希腊文的那个字呢，个意思是灵里贫穷的意思。灵里贫穷的意思，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呢它译做这个灵性贫乏呢，其实呢是译得好过和合本的。我们说但是灵性贫乏和灵里贫穷呢其实都是有些分别的。现代中文译本呢其实呢它就加了一些它自己的演绎下去，我就觉得呢它这个的演绎呢其实是限制了我们呢怎样理解个经文的，所以呢我都不想将它译做灵性贫乏。但是呢有趣的那件事就是，如果我们对比一下路加福音的版本，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是怎么说的呢？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耶稣直接就说，他说贫穷的人多么有福啊，你们是上帝的子民。路加直接就说贫穷，就没有了灵里贫穷，灵里的那个的形容词的。所以耶稣这里是不是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用去扶贫呢？有得啲人穷啦，这个无论这里又好，第三世界又好，因为穷是好事来的，有得他们穷就可以了，不用做扶贫。当然不是这样，耶稣经常都教导我们要照顾那些贫穷和缺乏的人，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其实想讲什么的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看到的一件事呢，就是说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他说同埋罗马帝国一路所提倡的、所表彰的、所相信的，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东西。我们说罗马帝国的价值观会是什么呢？应该是富有的人有福了，有钱的人有福了，而不是贫穷的人有福了。我说罗马帝国是一个建立在财富和权力之上的社会来的。如果你今日去罗马旅游的话，你仍然都可以去参观这个古罗马广场的那个的遗迹，那就是在跟耶稣差不多时代罗马城的那个的市中心大约是的遗迹，你今日仍然都可以去参观的，虽然已经变成一个废墟，但是呢你去到的时候，你仍然都会被当时罗马帝国的时代那个的广场那种的宏伟、那种的气势、那种的奢华的程度来到去震慑。我们说这个的古罗马的广场是象征了罗马帝国的荣耀，是靠着财富和权力来到去建设出来。不要说罗马那么远，在耶路撒冷都是一样。 我们说圣殿山，在耶稣时代的圣殿山，是当时那个年代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建筑群之一。是很奢华地用各种的云石和真金来到去装饰的。就算不是圣殿，在耶路撒冷的西山上面，我们今天都掘到很多的豪宅出来，里面的装修是拍得住罗马的皇宫的。我们说一般的居民，当他们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心里面应该是在想什么的呢？就是如果可以住在这些这样的豪宅里面就好了。如果可以住在这些豪宅里面就好了。好了，就算是耶稣的门徒，当他们去到圣殿的时候，见到圣殿的那个宏伟的时候，心里面一样都是充满赞叹。我们说罗马帝国整个的社会都是相信财富，有钱是好的，大家都很努力地来到去累积财富，因为财富就是权力。今时今日我们的社会仍然都是相信财富，是吧？我们都仍然相信有钱是好的，我们会很努力地去累积财富，起码我们会很努力地来到去摆脱贫穷，就算累积不到财富都好。我们相信有多一点永远都是比不够好一点的，有多一点永远都是好过不够的。他说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试试接下来就是农历新年，你试试去 祝你今年一穷二白，你看看人，看看那些人会有什么反应。我们说有钱是好的，是吧？穷是不好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无论是哪一种的贫穷都好，富有是好的，贫穷是不好的。财务的贫穷是不好的，是吧？没钱当然不好了。健康的贫穷都是不好的。关系的贫穷，没朋友都是不好的。学识的贫穷都是不好的。资讯贫穷都是不好的。如果你没有一个手提电话，如果你没有一个有很多数据的数据计划的话，几不好。更加明显的就是灵性贫穷都是不好的，是吧？所以在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很着重要去变得更加富裕。我们很迷信在敬拜里面要有得着，在灵修里面要有得着。我们很迷信要去学习关于圣经的新的知识，去学更多的东西。我们很羡慕那些有很多属灵恩赐的人。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得着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困惑，因为我们相信得到多一点永远都是好一点。我们不想要一个沉闷的属灵生命，一个贫穷的属灵生命。我们想要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充满刺激的，不断有新的学习的，不断都会有感动的，不断都是被神触摸的。我们不是很懂得欣赏灵里贫穷，我们其实不懂得欣赏任何种类的贫穷。他说，但耶稣在这里说，他说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或者用我的演绎就是你穷啊，那就发达了，你穷啊，那就发达了。他说耶稣到底想说什么呢？他说为什么穷是一件好事呢？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对财富的追求，或者就是无论是这个财务上面的财富，或者是其他种类的富有都好，我们对富有的追求很多时候都代表了一种对自给自足或者自食其力的追求， self-reliance 的追求。他说当我们有足够的财务资源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安全感，因为我们可以过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我不需要靠人帮忙，我不需要靠人接济，自给自足。他说当我们有更多知识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解决到我遇到的问题，我不需要人来帮我们，自给自足。当我有更多朋友的时候，我就能够可以选择到底我要哪一个去陪我，我不需要等人来陪我，我不需要在等待别人去约。 他说我们不需要取悦那些我不喜欢的人，他说因为我有选择，自给自足，不需要靠人施舍。他说我拥有的越多，我就越不需要去依靠其他人，我就越能够可以自给自足，自食其力。我说但是自给自足并不是天国的生活愿景，自给自足并不是天国生活的愿景，在天国里面的生活并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而是一种互相依靠的生活。天国里面的生活并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而是一种互相依靠的生活。他说因为自给自足这种的态度很多时候都是源自我们的骄傲，自给自足的态度很多时候都是源自我们的骄傲。我们相信当我不需要去依靠其他人的帮助，当我可以做帮助人的那个人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成功和可敬的人。他说因为我比起那些需要我帮助的人更加优越，觉得自己比其他人优越，这个就是骄傲的定义。我不想去做要人帮的那一个，我想做可以帮到人的那一个，因为我们认为提供帮助是比起接受帮助更加优越。他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要你去帮人易啲，定要你去求人帮你易啲？他说我们都想做帮人那个，不想做给人帮那个。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经验，就是可能你去到外地，跟着荡失路。他说但是荡失路的时候，我们都很不想去问路。我们会按 Google Map， 跟着尝试去找到底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在哪里。他说虽然 Google Map 很多时候都给不到我们要的资讯，我们跟着然之后又即是指示又乱晒龙。他说但是我们找来找都找不到，我们都会不肯去问路的。为什么呢？骄傲，我不想人帮我。他说这种拒绝请求别人帮助的骄傲同埋拒绝倚靠神嘅骄傲系一样嘅。呢一个拒绝请求别人帮助嘅骄傲，同埋拒绝倚靠神嘅骄傲系一样嘅。喺伊甸园里边，系咩嘢令到夏娃同埋亚当去犯罪嘅咧？系同样嘅骄傲嚟嘅。如果我食咗呢一个禁果嘅话，我就能够识得分别善恶，我就唔需要靠神话俾我听到底乜嘢好，咩系唔好。我不需要靠神，骄傲。他说这种的生活，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不是神心目当中人和人之间人类应该有的生活。他说在神的愿景里面，人类应该是互相依靠。在神的愿景里面，人类应该是一个团契，应该是一个团契。我们不要自给自足，我们要互相依靠。神没有给每一个人都有各种的能力能够做到所有的事，他说而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属灵恩赐，以致我们一定要合作才能够可以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说这种的设计是令到我们要互相依靠，这种的设计是令到我们一定要互相依靠。我们说这种的设计是令到我们的团契是能够不断地被巩固的，当我们去互相依靠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得到建立，我们的结连就变得更加的紧密。这个是神为到人所设定的愿景来的。我们说在天国里面的人类应该是一个团契来的，是一个群体来的，而不是一班不关事的个人。他说我们是透过我们的不足去发现团契的，我们是透过我们的不足去发现团契。我们的骄傲不会令到我们能够进入更加深入和紧密的团契，只是会令到我们同人的关系更加疏离。他说我们的骄傲是不利于我们在天国里面的生活。 佢话如果系咁嘅时候，我哋要点样除去我哋嘅骄傲嘅咧？通常人都系去到走投无路嘅时候，当我哋唔再能够依靠我哋自己嘅时候，佢话我哋先至会愿意去放低我哋嘅骄傲，嚟到去依靠其他人。他说当一个人他荡失路去到一个地步，他说连 sell signal 都收不到了，行了几个钟头了，攰到一个点了，又肚饿又冻，都是找不到路的时候，他说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方法都还是迷失的时候，他们就会去问路咯。走投无路是令到我们能够除去我们的骄傲，去进入依靠的那一样东西。他说而通常这种的走投无路都是由贫穷引发的。他说不单只是财务的贫穷，还包括各种各样的贫穷，健康的贫穷，关系的贫穷，还有灵性的贫穷。当然个真相就是，其实我们原来一直都是在这个灵性的贫穷里面，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发现。他说我们可以靠自己的什么来进入天国，我们可以靠自己的什么来跟这个创造主复和，可以去拯救我们自己从这个罪 的毁灭性的能力当中拯救我们自己，我们有些什么可以靠自己来保护我们自己，不要被人伤害，不要去伤害人呢？没有，从来都是没有。他说我们其实一直都在灵性的贫穷当中，只是很少人意识到这个事实。他说或者有些人他意识到这个事实，但他们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事实，就是原来我们是灵性贫穷。他说直到我们愿意去承认我们灵性贫穷，直到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直到我们发现我们原来真的没有办法能够去依靠我们自己，并且我们需要一个救主的时候，我们才会愿意向神降服。而当我们向神降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天国一直在这里等着我们。所以耶稣在这里是不是提倡贫穷呢？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去追求贫穷呢？有些基督徒认为答案是对的，是应该要追求贫穷。他说所以有些基督徒他们会起誓去过一个贫穷的生活，用所有他们的资源来到去帮助其他人，这个是很可敬的。但是我不认为耶稣在这里其实是提倡贫穷，我不认为是这样。耶稣在这里不是跟一班很有钱的人讲说话，然后建议他们你们应该变得贫穷一点。耶稣并不是这样讲。我们必定需要 去意识到一件事，就是耶稣当时的听众，他说一直已经是生活在贫穷当中。耶稣不是向一班有钱人讲，然后叫他们要贫穷一点。耶稣是跟一班一直都很贫穷的人讲说话。罗马帝国的社会不是好像我们今天的社会这样，今天我们的社会大部分的人口可能都算是在这个中产阶级当中，我们说但是在罗马帝国里面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中产阶级，少数的人很富有，大部分的人都是生活在贫穷当中。所以都非常之可能当时跟随耶稣的那一班的群众，登山宝训最本来的那一班的听众，来自加利利和邻近地区的那一班的群众，大部分都是穷人。他说当然在耶稣的门徒里面都有人有钱的，例如写着这个登山宝训的马太，他是有钱人来的，他是一个税吏，他是不道德地致富的。我说但是绝大部分耶稣的门徒，当时听着耶稣讲到的听众，他们都是穷的。他说亦都呢，他们在他们的人生里面几乎呢是没有可能他们呢是会变得富裕，他们生出来是贫穷，死的时候都仍然会是贫穷。如果你经历过七十年代的香港，或者这个九十年代的中国，可能呢你会经历过一个致富是极有可能的年代。 好多人，包括我们当中的好多人，可能在这些经济发达的年代，你的资产都曾经几何级数的倍增过。我们说，但是在世界几千年的历史里面，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年代的。在历史里面，大部分的年代，包括在罗马帝国的年代，大部分的人都是出生贫穷，一世都贫穷。他们并不会遇到机会去成为富有，因为根本并不存在这些机会。在当时的社会结构里面，向上流动是不会发生的。他所以对耶稣的绝大部分的听众来讲，对更加好的生活，能够有更加好的生活的盼望是来自财富，但是他们一定是绝望的，因为他们永远都会生活在贫穷当中。他说，如果盼望是来自财富的话，那么他们一定是生活在绝望当中的，因为他们永远都会是这么贫穷。他说，这个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宣告是这么颠覆性，承认自己灵性贫乏，或者说承认自己贫穷的人是多么的有福，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你穷，你走投无路，你要靠人接济，那就发达，因为天国有你份。他说，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耶稣是想告诉他们，你的盼望其实并不是来自财富。他说，你穷，但是不代表你要绝望。他说，刚刚相反。他说，你的贫穷正是打开为你通往天国的门路。更好的生活不是来自富裕，更好的生活不是来自变得富裕。他说，你在贫穷当中不代表你要绝望。这个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听到的信息。他说，有一些东西是除了财富以外更加值得我们追求的。有一些东西除了财富以外更加值得我们追求。我们的盼望并不是来自获得更多的财富，或者不是来自获得更多的任何东西，更多朋友，更好的事业，更加多的学位，更加多的任何东西，甚至乎读经的时候更加多的亮光。我们的盼望并不是来自获得更多的任何东西，我们的盼望单单是来自神。他说，神是我们的拯救的唯一的来源，神是唯一我们能够倚靠的那位，神呼召我们去倚靠祂。而我们是怎样学习倚靠神的呢？就是在一个群体当中去过互相倚靠的生活。我们不是只是能够靠自己的，原来我们不是只是能够靠自己，我们是可以互相倚靠，我们是可以彼此支持，我们是可以彼此保护。这个就是天国的群体。而在这个互相倚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是可以倚靠神的，原来我们是不需要自给自足的。这个就是耶稣好想我们透过登山宝训能够让我们看到的那个天国里面的生活的美好愿景。他说，这个愿景对你来说是不是真的美好的？这个不需要自给自足而是互相倚靠的愿景，对你来说是不是真的美好的？他说，这个互相倚靠的群体生活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件美好的事呢？定是你更加宁愿要自给自足？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你是不是愿意去承认其实你是贫乏的呢？他说，那些骄傲的追求自给自足的人和天国原来是不相容的。结束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邀请大家去放低你手上面拿着的东西，眯埋眼。我想邀请大家诚实地问自己，你到底是否能够承认 其实你是贫穷的，你是不能够靠自己的，定还是你仍然都是想去追求那种自给自足和自食其力的生活？对你来说，什么才是更加美好的生活？你心里面挣扎的是什么？面对这些选择，你有什么感受？我很想邀请你去诚实地将你的感受和耶稣分享。你可以想象耶稣就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将耶稣影像化，想象自己将你心里面最诚实的想法，那些各种的挣扎和耶稣分享。你可以对耶稣很诚实很坦白，因为他一早已经接受了你。然后我都邀请你去想象一下，当耶稣他听到你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回应你？我邀请你想象一下耶稣对你的回答，听一下他有什么跟你说。最后，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求你怜悯我们，将我们从各种的富裕当中拯救出来，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你为我们所 envision 的天国。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